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第二天，路德就起来，我们说他要往这个以利米勒家族的那块田去，因为他已经委身要来供应他的婆婆，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婆婆要得到供应。因此他一早就起来，就往以利米勒家族的田里面去。他要出去，他要找到有谁在这个家族里面是应该可以来照顾她的婆婆，供应她婆婆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她就去了以利米勒家族的田地，然后她就去到波阿斯所拥有的那块地那里，因为波阿斯是属于以利米勒家族里面的一份子。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从作者他的记载来看，就发现路德他并没有马上就在田里面来跟随那些收割的人去拾穗，因为我们说按照这个摩西律法，要拾取麦穗必须要等到收割结束，然后这些拾穗的人才可以进去收割那些田角没有收割的地方，同时可以拾取任何掉在地上的。所以呢，路德他事实上他站在那里等，他问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他要求这个仆人给他一个特权。那么从他的要求里面来看，他所要求的是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是没有权柄去答应他的。所以我们看见后来波阿斯也来到这块田以后，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就告诉波阿斯路德有什么要求。那上次我们提到路德的要求其实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他不要等到收割结束以后才来拾取麦穗，他要现在就进到田里去跟在收割的人后面去拾麦穗。第二个要求是他不是只是要跟着他们捡那些掉在田里面剩下来的碎麦穗，他要在已经打捆，就是已经收割而且打捆的麦穗那些麦捆里面去拾取麦穗。那么我们上次也讲到当波阿斯听见仆人告诉他路德这两个要求，波阿斯呢他就立刻答应了路德第一个要求，就是说不需要等到收割结束，现在路德就可以进到田里面跟在他的仆人后面去拾取麦穗。不但如此，波阿斯还允许路德可以喝仆人所打上来的水那我们就提到这已经是对路德非常大的一个恩惠。那但是我们上礼拜结束在第十节，就看到路德对波阿斯这样的恩待他的反应就俯伏在地叩拜。我们说这个是只有像君王才有的一个动作，然而路德却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他的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路德的两个要求他只得到一个回答，一个答应还有一个还没有得到答应。所以呢，路德他还没有达到他要供应他婆婆的这样子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十一节。那么但是在我们看十一节的时候，我们要复习一下第十节路德所说的话。他对波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能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我们说路德的话是说他在这个波阿斯眼前蒙恩。那我们提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他要出去要看他能够在谁眼前蒙恩，这字再次出现就让我们看见这里路德已经找到他想要找的人。不过呢，路德他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说我为什么在你眼前蒙恩？ 如果我是你一个使女，一个仆人，你向我施这样的恩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外邦人，你给我这样的特权是很特别的，为什么我可以蒙你的恩，蒙你这样的顾恤我？那我们上次说了，路德这个问题本身是因为他还没有从波阿斯得到他要想得到的第二个回答，就是第二个要求的允许，因此呢他仍然不满足。虽然波阿斯允许他在仆人后面去收割麦穗去拾取麦穗，而且还可以喝仆人打起来的水，但是这个还不能足以帮助拿俄米。所以呢路德这个问题他是要再怎么样，要再想办法让波阿斯再多说一点什么啊。所以我们看波阿斯怎么回答呢？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回答说，哦，你所做的一切事我已经从别人的口中已经听见了。那这里波阿斯描写路德做的事，就跟第一章，我想就跟第一章联系在一起，是不是？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章记载路德的丈夫死了，记载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而且记载他怎么样向婆婆委身，他离开自己的父母本地，要跟他婆婆到这个伯利恒，以他婆婆的神为神，以他婆婆的国为国，而且呢要跟他婆婆在一起一直到死，连死也不能够分开他们，甚至他也要葬在那里啊。所以这些波阿斯的叙述就跟第一章我们所看见的就联系在一起。那么波阿斯这样回答路德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路德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能够蒙你的恩这样子顾恤我呢？所以波阿斯就回答说，哦，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我都听见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施这个恩，其实就是怎么样报偿你对你婆婆所做的。好，这是波阿斯首先的回答，因为你向婆婆行了这些恩慈，因此我向你所行的恩慈只不过是回报你对你婆婆所施的恩慈。那接下来呢他就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在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接下来就向路德宣告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路德所行的。那路德所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一节，她自从她丈夫死以后，她向她婆婆所做的一切事情，这是前面那一节经文已经叙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这一切，你这一切的不自我中心，你对你婆婆所活出这个恩慈来赏赐你啊 reward 就是来报偿你。这个波阿斯所宣告的这个祝福，我们曾经在哪里听见类似或者说同样的祝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记不记得？不用翻应该哈。对，第一章是谁？拿俄米啊，拿俄米曾经也是用同样的宣告同样的祝福来给向他的儿父厄尔巴跟路德，他说，愿神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死人活人啊，死人跟我一样哈，所以是同样的一个祝福。在那里呢，那个祝福也是基于他的儿媳妇厄尔巴跟路德向他所施的恩慈，以及向他儿子所施的恩慈，基于这个他求神来报偿他们，或者说来赏赐他们。换句话说，他的儿父在十年之间所做的一切，向他的儿子跟他所做的一切恩慈，他求神来赏赐来报偿。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波阿斯首先他说，我对你所行的不过是回报你向拿俄米所做的恩慈，但是接下来他就把这个事就交给耶和华了，愿耶和华赏赐你，所以他就把它交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把进一步报偿路德的责任就落在神的身上了啊。因为路德说，我是什么？我是不过是个外邦人，怎么蒙你这样子的恩跟顾恤呢？ 所以波阿斯首先说，哦，因为你向你婆婆做的事，所以我今天向你施这个恩。但是他说，愿耶和华也赏赐你，换句话说，按你所行的赏赐你。换句话说，除了我这样子向你施恩慈，希望耶和华进一步啊，再按着你所做的来向你施恩慈。换句话说，波阿斯就把进一步赏赐路德的恩慈责任就把它交给耶和华。我们看见拿厄米，他那时候向他儿媳妇宣告这个祝福，是因为他没有力无力来偿还他们对他所施的恩慈。我们说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的丈夫他的儿子都死了，而且呢他接下来他曾经说他也年纪很老了，他不可能再结婚，不可能再有一个男人，也不可能再生儿子啊，也不可能这个儿子再做他儿媳妇的丈夫，他也不可能有孙子，所以他无力来报偿路德，他就祈求耶和华按他们所行的恩慈来报偿他们。那么波阿斯呢是怎么样？一方面他已经按着路德对拿厄米所施的恩慈来对路德，这就是前面路德说你我是一个外邦人，你怎么这样恩待我。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就祈求耶和华进一步来报偿路德。我们看见路德要达到他还没有达到的目的，可是波阿斯在这里他就把那个责任交给谁了？他把他交给神去了。他说愿耶和华按你所行的赏赐你。然后波阿斯继续说，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跟前面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复。那么耶和华的翅膀下，这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法，是用一只鸟来保护那个幼鸟的比喻。我们知道这个大的鸟要保护幼鸟，就是把它怎么样护庇在它的翅膀下，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施行的眷顾和保护所以在耶和华的翅膀下，他说你投靠。投靠呢，这个意思是指的说一个人他借着单单敬拜耶和华神，而且他跟耶和华的百姓联合，借着这样子他就把自己交在耶和华的保护之下借着他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并且跟耶和华的百姓联合，于是他就把他自己交在耶和华的保护之下，这是投靠的意思。那么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呢是提供眷顾跟保护，而波阿斯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这里他重复不但用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名耶和华，他再加上一个强调以色列神所以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换句话说，路德在第一章十六节他曾经对他的婆婆委身，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对拿厄米所做的委身，借着那一个委身他就来到耶和华的土地，就是说这个伯利恒这片耶和华的土地，而他也就进入耶和华保护的领域，因为这块地是耶和华的百姓他赐给他百姓的一块地，所以我们说就是亚威兰，就是耶和华的地在这里就是耶和华的保护能够眷顾和保护能够施行的一块地方。所以路德借着他向拿厄米的委身，他就进入耶和华保护的领域。波阿斯在这里就再一次重复而且加强他前面所宣告的祝福，他说愿耶和华满满的回报你，也就是你满得他的赏赐前面他已经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但是他这里再重复而且加强，他说愿耶和华按你对拿厄米所施的恩慈呢满满的报偿你，就是 pay in full， 就是完全的照你该得的全部的满满的来报偿你。于是路德怎么回答呢？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 安慰我的心。这里我们看见在你眼前蒙恩第三次出现，路德他跟波阿斯还没有罢休，还没有完，因为波阿斯还没有，他还没有达到波阿斯他要求波阿斯的第二个请求，所以他说在你眼前蒙恩，这是第三次的出现。他一方面的确是表达他的感谢，可是他再次提出愿我能够在你，他一方面是说我感谢你啊，我在你眼前蒙恩，但是一方面他也是继续，他还要 press on， 他还要再提醒波阿斯，我希望我还可以继续的在你前面蒙恩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波阿斯，他说为什么他感谢他的原因，因为啊，这里我们中文没有翻那个介系词，他应该有个介系词，因为啊，因为你安慰我的心，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因为他是要照那个意思翻译，所以他没有把它照原文的次序。他是说，首先他感谢他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波阿斯安慰了他，波阿斯前面所说的话啊安慰了他。第二，波阿斯向他说慈爱的话，说肯定的话，因为波阿斯肯定他向他婆婆所做的，而且波阿斯也向他宣告祝福，所以波阿斯向他说慈爱的话，肯定的话。那么在这里路德他自称，他说你像使女啊，你像就是说你对使女说慈爱的话，我们这个中文这里没有翻出来啊。他说你对使女说慈爱的话，意思就是说他自称他是波阿斯的使女，但是他最后就加上虽然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其实意思是说虽然我不像你的一个使女，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像我，他自称是波阿斯的使女，你像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使女，你的使女说话，但是事实上我并不是你的使女，这是说我不像你的一个使女，意思说我还不是好。所以是什么意思呢？路德的意思就是说波阿斯对他宣告祝福，因为路德说我是谁，我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这样子恩待我啊，蒙你这样顾恤我，所以波阿斯说哦，你向婆婆所做的事我都听见了，然后就向他宣告祝福，那么祈求耶和华来进一步的报偿路德。可是路德他的意思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我不是要得你的祝福，我到这个田里面来不是为了要得祝福而来，我是为了要来帮助我的婆婆，我是为了要来供应我的婆婆。就是当然这不是路德对波阿斯嘴巴这样说，但是路德他的意思是说，我来不是为了要得祝福，我来的目的是要供应我的婆婆，所以他说你待我像你的使女一样，但是我现在还不是你的使女，懂吗啊？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从波阿斯得到他的请求。原文是 I has been， 是已经，不是愿，不是一个愿望，不是一个愿望啊。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说，你们如果有这个 NASB， 但是其实路德记有些地方 NASB 都翻的不是那么按照准确的原文，但是已经是很好了，就比较容易 follow 它原文的。它是原文是说我已经 I has been， 不是说愿，不是。愿望的意思啊，好，所以换句话说，路德还不罢休，他还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波阿斯还没有回应他的第二个请求，就是允许他可以在麦捆里面去拾取这个麦穗啊。所以他说我你待我真是好像你的一个使女，你向我说安慰的话，你向我说慈爱的话，你安慰我。可是我还不是你的一个使女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这里换了这个显然是有了一个时间的一个转一个间隔，这一个 gap 哈，那个一个时间的间隔。到了吃饭的时候， 这个吃饭从接下来看很清楚，这是吃午餐，不是吃晚餐。那么从上面波阿斯跟路德的对话到吃午餐，这个之间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里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啊。但是明显，从他们讲完话到了吃午餐的时候，明显这个当中有一点点时间让波阿斯可以去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这不是明说，不过这个时间的一个说到了吃饭的时候哈，就是有一个 gap 在那里，有一个时间的 gap。 所以呢，从他们讲完话到吃饭的时候，显然波阿斯是有一点时间可以去想一想啊。好，那么波阿斯说什么呢？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我们看见波阿斯呢就邀请路德到他那里，跟他还有收割的人一起来吃午餐。这个邀请很清楚，比前面他所给路德的特权又进了一步。因为前面呢，他说你可以跟在我的仆人后面去拾，而且他们打上来的水你可以喝。可是这里他邀路德去跟他以及收割的人一起吃午餐，所以这里他给路德特权又进了一步。然后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哇，这又是一个进展。路德他可以坐在这些收割人身边，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正所要的不是坐在他们身边，他真正所要的是要在田里面跟在他们身后。不过呢，他已经一步一步往他的目标在前进，在这以前甚至他还不能跟收割的人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已经可以坐在他们身边。当然是波阿斯邀请他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用午餐。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个中文圣经哈，没有把它翻对，他们把哄了的穗子递给他，不是他们，是他，波阿斯，波阿斯竟然来 serve 路德，他把哄了的穗子递给他。现在波阿斯亲自来服侍他，把哄的穗子，就他们收下来的麦穗，他们就把它用火来烘烤，就烤熟了就可以吃。所以波阿斯就把这个哄的麦穗给路德，所以这又是一个进展。因为呢，波阿斯自己来服侍路德，从这里呢是一个小小的线索，让我们看到，波阿斯有一些事情在他身上开始发生改变啊，虽然是很缓慢，虽然没有一下子。我们等等要看到第十六、十七节，我们就会看到终于到了哈。但是开始慢慢的，波阿斯身上有一点事情，有一些东西在发生了，有一些东西在发生了。虽然是很缓慢，可是这些事情是正在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一步一步，波阿斯给路德更多的恩慈。本来他是说，哦，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哈。可是我们看现在波阿斯他已经开始。他也在有事情在改变。路德怎么样？他就吃了，而且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余的。这表示波阿斯给路德的分量是非常的丰富，他不但吃，而且吃饱，而且还有余。接下来他起来又拾取麦穗，这个中文实在是翻得不对哈，没有又这个字，这样子就表示他已经在拾穗了。那我们前面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从整个经文我们很仔细的来读来解释，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开始。所以英文是说 when she rose to glean， 就是当他起来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所以这里我们就是看见第一个是第一次看见路德起来准备要去拾麦穗了，那么也是一个线索，表示他还没有开始任何的拾取。因为如果是他已经拾了，这里作者他可以很清楚的说 When she continued to glean、他自己说 When she rose to glean， 就是说当他起来去拾麦穗。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路德开始去行动，准备要去拾麦穗。当他起来 去准备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当他起身要准备去拾麦穗，波阿斯就命令他的仆人，第一，他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实际的吩咐，上礼拜我们说我们没看见他真正对仆人说什么，他是对路德讲话，但是他的用意是讲给仆人听、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实际就去吩咐仆人，他说让他在已经打捆的麦穗里面去拾，而且呢不要因为他在已经打捆的麦穗里面去拾而责备他。我们中文翻成不可羞辱他，这个字哈，原文希伯来文是可以是做羞辱的意思，可是也同时可以是责备的意思。在这个上下文来说，责备的意思更恰当。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在打捆的麦穗里面拾，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从来不允许的事情啊，除非是有特准不可能的事。所以他的波阿斯吩咐仆人说，允许他在打捆的麦穗里面拾取，那么即使他在那里面拾，你们也不可以斥责他，你们不要责备他，这是我允许的哈。所以呢，波阿斯的意思是重复的告诉仆人，这是一个特殊的允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里面去拾穗，这是波阿斯允许的。那么我们看见这里，终于路德怎么样达到了他的请求啊，第二个请求啊，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按照律法的啊要求的话，必须等到收割完才可以进去拾穗。那么路德不但要求现在就要去，还要在麦捆里面拾取。现在波阿斯终于按照他的请求答应了他。然而接下来不但如此，波阿斯说，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呵斥他。这个应该也是不可斥责他、啊、好，波阿斯说不但允许他在打捆的麦穗里面去拾，而且他说你们要从已经收割而且捆扎好的麦穗里面故意抽一些拉一些出来给他丢在地上，让他去拾。那所以这些是已经收割了已经捆好的麦穗，这些工人收割的工人，他们要把这些捆好的麦穗一捆一捆把它收集在一起。波阿斯说，当你要把捆好的麦穗一捆一捆收集的时候，你就把还要再刻意的从其中拉一些出来把它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哇，换句话说，路德基本上是跟在他们身后捡那些打捆的麦穗、啊、他就是已经是打好的，他不是零零碎碎，是打好的，把它抽出来丢在地上让他去拾。所以基本上路德就是跟在他们后面去拾取这些、已经收割打捆的麦穗，砸好的麦穗。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波阿斯是超过路德的请求来供应他。同样的，他再次吩咐仆人说不可以斥责他，他如果这样子做是我所允许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路德简直不是在拾穗，他是在收割。好，于是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里拾取麦穗直到晚上。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解经来看，路德真正开始拾取麦穗是他吃过午餐，可能是下午一点，可能是一点多两点，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大概就是吃完午饭到了晚上，他们的晚上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五六点、啊、所以这个中间大概三四个钟头，四五个钟头。所以这几个小时之间，路德他就跟在波阿斯的仆人后面拾取麦穗。那这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之间，他所拾取的麦穗有多少呢？他说 他把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这里作者对于路德所捡的、所拾取的麦子有多少，他很有兴趣。他把那个分量告诉我们，他说他把这个麦子打了以后，有多少呢？有1法大麦。那你们有没有人查到1法有多少？18公升，或者18到22公升。好，可是那是容量，对不对？然后你要把它计算成重量，因为这个麦子是重量哈。那差不多，这是有两种计算法，一种计算法差不多是29磅，好换算，但另外一个计算法是50磅。很有这两个可能都有，因为呢，这个1法到底是多少？我们从旧约的一些经文谈到1法哈，像好像是民数记啊，那里讲到献祭的时候什么什么多少1法，然后他说1法等于多少巴特啊，然后等于什么，用那里去换算的时候还是不是太清楚，所以呢这1法呢我们就算它是29磅，就30磅到50磅的麦子，哈，哇，这个是很多。我就想到我们去加拿大买米哈，那一包20磅哈，那你就想有一些是50磅的哈，那就是差不多了，因为打起来的麦子差不多那么多。所以呢，路德在几个小时里面，他拾的麦子有50磅，哇，这是不可思议哈，因为一般你10岁绝对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哈。好，于是呢，接下来我们看见18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这里呢，他就把这个麦穗呢就带进城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田是在城外，也就是伯利恒城外，他们住在城里哈，所以他就把这个麦穗带进城里。我们中文圣经说他给婆婆看哈，原文不是的，原文是说他婆婆看见他所拾取的。你想50磅的麦子，这是很难错过的，所以他扛着这个麦子回去，回到城里，他婆婆一眼就看见这50磅的麦子啊。因此呢，他这个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到他婆婆还就向他提出问题。但是接下来作者加上一个细节，他说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他婆婆。为什么在这里作者要加上这个细节呢？当然也许你说，哦，前面他吃剩了，所以这里呢就加一句话，他吃剩了。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些叙述文体不是只是在讲故事，作者每一个用字啊，每一个细节，他都是很小心的来怎么样来把它就说来写，他要向我们表达一些信息啊。所以为什么他要在这里加上说他把吃饱剩下的拿出来给了拿俄米？拿俄米看到那50磅的麦子，谁还在乎这个吃饱剩下的啊？这吃饱剩下的我们不知道剩多少，不过绝对不会跟50磅的麦子那是差很远，已经有了50磅的麦子，谁还在乎这些哈？那所以作者加上这个细节是要显明这是一个丰富的时间 abundant time， 还有 leftover。 换句话说，并不是说50磅还不够，而是说连吃饭的时候都还有剩余的啊，这就表示有供应，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连吃饭还有剩的。好，那么所以你的 focus 是在路德还是在神？ OK， 那个丽萍是说，那好吧，路德是不是要强调路德所做的恩慈啊？可是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我会觉得比较不是强调路德的恩慈，因为整个 flow， 整个 narrative flow， 整个故事的 flow 不是在 emphasize 路德，就是说是路德的恩慈，
是。
耶和华报偿的一个原因。
人所做的，对对。那我想就是说，也许有这个 emphasis， 可能不是很 primary。对，我想路德的恩慈肯定是有强调的，
可是会不会这个细节的本身是强调路德的恩慈，还是这个细节只是可以附加？它的主要强调应该还是前面路德。这样子到田里面去，然后这样子锲而不舍的去，就是要不达到他的目的不罢休，要来供应他婆婆。我想这个是 major emphasis， 路德的恩慈。那这吃剩下的带去给他婆婆，好像是啦，你可以说，可是好像目的比较不会用这么一点点这个东西哈，再加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个比这个多太多了，那个前面做的哈。OK， 呀，所以我说，我不是说完全否定说，哦，这里没有要强调路德的恩慈，可是我会觉得作者是更要凸显，因为你看，拿俄米在第一章他说我是空空的回来，好，我是空空的回来，他说耶和华使我受大苦，他抱怨。哦，你是说那个人，但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不是这个人，是作者要让我们看见是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神供应拿俄米。因为我刚刚已经说第一章最后拿俄米这个对于一个自己说自己是空空的回来，并且是耶和华降祸于他使他受大苦的妇人，这一切的供应从何而来？是从路德，是从波阿斯，可是这全部的源头是第一章第六节，拿俄米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给他百姓。好，所以呢，连吃剩的麦子也是耶和华的供应的一个证据，也是耶和华供应的一个证据。除了那50磅的麦子，还有吃剩的可以供应拿俄米。所以我会比较觉得，比较强调是强调神的丰富，神的供应。因为从第一章一直你读下来的时候啊，但是这个当中附带的，我相信他提到波阿斯的，现在又多了一个哈，一个是路德的恩慈，然后呢一是说哇怎么有人会给路德这么多，那波阿斯又进来了，是不是？也是波阿斯真的是带路德已经是超过所当做的。但是不要忘记最先波阿斯他只是做一点点，然后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给你，可是这个当中波阿斯开始在改变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我们看到他也开始做怎么样 extraordinary 了，已经超乎寻常了。路德做超乎寻常的事情，现在带出第二个人波阿斯也做超乎寻常的事情。 OK， 不过呢作者还是要让我们把眼睛放在那一位供应的神身上，这一位神他供应拿俄米。
所以呢，就是其实波阿斯他说愿那个神赏赐你的时候，神在用他来赏赐。
对，没错，这是一 one of 神赏赐路德，这也是一个途径。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第三章我们会看到还有波阿斯的祝福，的确神是听了他的祝福来照路德所行的报偿路德，不过这已经开始 first step， 而波阿斯也的确就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哈。
好，然后19节他婆婆就问了，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你看中文圣经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不是一样的，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哈。那么但是如果你我们如果直接读希伯来原文，而且我们从接下来路德的回答，也就是 啊，路德就告诉婆婆，我们这中文圣经这里实在这句话没有翻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对的，他不是照原文，结果就 lost 掉那个宝贵的地方啊，那个 message。啊，原文应该是路德就告诉他，路德，你们的讲义上有哈，我就是这样。路德呢就告诉婆婆，他跟谁在一起做工，然后并说，我今日与他在那里做工的人名叫波阿斯。好，所以从路德这个回答，从作者哈记载路德的回答，分两部分来看。那个拿俄米的问题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是两个相同的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哈，路德的回答，第一，他就告诉他婆婆，他跟谁在一起做工，这个意思就是说。哦，等等我来讲哈。然后第二个，他说并说，我今日与他在那里做工的人名叫波阿斯。所以从路德这个回答来看，拿俄米的问题其实是两个，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照我们中文这个翻译，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拿俄米的问题是说，你是怎么完成这些的，因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50磅的麦穗，How in the world can you manage this? 你怎么完成的？你是怎么能够打了50磅的麦子？哈，所以这是两个问题。那么，于是拿俄米就说：“愿他那一位顾恤你的得福。”这个他，拿俄米不知道是谁，所以他是指那个允许路德去拾这么多麦穗的那个人。那个人他顾恤你的那个人。拿俄米说愿他得福。那这个顾恤你，我们看见是回到第十节，路德说，我是一个外邦人，你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所以拿俄米就宣告对那个人的祝福，他说愿他得福。然后路德怎么回答呢？路德就告诉他婆婆，他跟谁在一起做工。这里我们看见路德首先回答他婆婆第二个问题，他怎么能够完成这些呢？怎么会打了50磅的麦子呢？他就告诉他婆婆，他解释给他婆婆听，他是如何完成他所做的。他把一整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婆婆，所以路德就跟他婆婆说，他是跟谁在一起做工？其实意思就是说，他是怎么样打了这50磅的麦子。不过，他却没有跟他婆婆说那人是谁，就是他就急着先把第二个问题先回答了，急着很兴奋的把他怎么能做成这样的事情跟他婆婆讲，然后他才说并说，我今日与他在那里做工的人名叫波阿斯，然后才回答第一个问题，他是在哪里拾取麦穗呢？是在谁的田里面拾取麦穗呢？所以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再回过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看路德，他拥有某些资讯，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资讯的意义。他知道他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做，他所有这些他不知道波阿斯这个人的意义。他拥有某些资讯，他不知道这个资讯的意义。而拿俄米呢，拥有事实。路德就把他在那一天做工的情况都告诉了拿俄米，拿俄米又有事实，可是他还没有任何的 connection， 他没有任何的关联。因此当路德说出那个人的名字的那一刻，这个 火花就被点燃了，顷刻之间事情就怎么样，就连上了，事情就连上了。于是拿俄米对他儿父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拿俄米立刻的反应，他首先是宣告对这个人的祝福，前面他已经说了愿那人得福，这里他再一次他的反应立刻哈，我们看他还没有第二句话还没有说出来，他首先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我们先看他的这个赐福，他这个赐福跟第一章第八节他宣告对路德和厄尔巴的赐福是一样的啊，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 这是不是跟第一章第八节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不断的恩待死人和我一样。好，所以这一句话这里宣告的赐福呢，跟第一章第八节几乎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了，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他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这个他，第一个他，第二个他是谁？在原来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这是一个暧昧的一个 文法的句子。我们中文哈，我现在这里翻是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他不断的，其实我就是翻不出来哈。用英文讲哈，就是说 May he be blessed by the Lord， 就是这个他啊，就是你在希伯来原文哈，他是 May he be blessed by the Lord， 这个 Lord 是耶和华哈，所以我们是要这样子写。然后他这里关键在这里了哈 ，Who 就是这个字了 ，Who has not withdrawn, who has not withdrawn his kindness? May he be blessed by the Lord, who has not withdrawn his kindness to the from 哈，不是 to。From the dead and the alive。 好，现在问题是这个他当然是 plus 这个没有肯定，没有问题，是这个 who is who， 这个 who 是 plus 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呢，还是这个 who 是形容耶和华，这个 who 还是形容 plus？ 在原文里面可以，这个 who 可以是指耶和华，这个户也可以是指普阿斯，所以这是故意的一个 ambiguity， 就是故意的一个在原文里面一个暧昧的一个文句。那这是叙述文体的一种这个写作的手段哈，就是这叙述文体一种很有效的一种写作的手法。这种很有效的写作手法呢，它把神所做的和人所做的二者之间的分别把它模糊了，变得模糊了。就是当你读这个句子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模糊不清，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神做的还是人做的，所以就把神做的事跟人做的事两者之间把它变得模糊，就逼使读者去思考这个 who is who， 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耶和华不断的向死人跟活人施恩慈呢，还是波阿斯不断的向死人跟活人施恩慈，就要我们去想想想。那么这个 who 呢，可能最好的应该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啊。换句话说，拿厄米向这个就宣告向波阿斯的祝福。我们发现在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拿厄米他咒诅神，但是在这里拿厄米不像那里咒诅耶和华，他反而是祝福波阿斯。他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他也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我们看见拿厄米也在改变，拿厄米也在改变，他的里面开始有了医治，这个 healing 哈，这个医治开始也是慢慢的在缓慢的在进行了，在缓慢的在进行。那接下来拿厄米又对他说，这个拿厄米又说，这是在叙述文体的一个写作的里面，他要把一个人说的话分成部分。好，把一个 speech 分成不同的 segment， 分成不同的部分，他就用他又说，其实他是接下来讲，但是他表达的时候他就说他又说，因为这是第二个部分。在第二个部分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人是我们的亲属，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之一。我们中文翻成自尽的亲属其实原文是 redeemer，是救赎者，所以 我就是按原文直接翻译，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之一。 所以拿俄米就告诉路德，他说这个人波阿斯是我们的亲属，而且呢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之一，也就是说他们的亲属里面有一些是可以来替他们赎地的啊。那么波阿斯是这些救赎者 Redeemer 之一，那这个救赎者当然是可以帮他们付赎价，付赎价是要赎地，不过这里我们还看没还没有还不知道，要到后面才知道。所以波阿斯是我们的救赎者之一，他是能够有能力来为我们付赎价的人之一。那我们知道 Redeemer 救赎 Redemption、啊、救赎就是说明是一个供应，救赎是一种是就是说明是一个 provision、啊、是一个供应。路德现在他才明白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他终于明白了那一天整天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那是远超过他曾经有的用意，远超过他曾经有的用意。当然并不是跟他出去的目的不一致，因为我们知道他出去的目的就是因为要供应拿俄米，而且他要去以利米勒家族的田去找他相信有人是可以来供应拿俄米的，所以并不是跟他出去的目的不一致，然而这实在是怎么样超过他曾经有的用意，远超过他所能够想象的。原来他接触到的这个人就是有能力可以施行救赎的，原来他接触到这个人就是有能力可以施行救赎的、啊、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救赎附赎价就是针对土地可以可以把他们已经卖给别人的地把它赎回来。所以呢摩押女子路德说，我们看这里作者又用摩押 女子来称呼路德，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就是强调就因为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就更凸显啊那个独特，她的独特。她说不仅如此，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所以路德她很兴奋，她说、哦、不仅这样，她还跟我说叫我一直跟着她的仆人一直到收割完庄稼，收割结束，收割完了他的庄稼。我们后面最后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这个庄稼包括大麦还包括小麦、啊、于是拿俄米就对他儿父路德说，我女儿啊，你跟着他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我们看见这里这个拿俄米又回到第一章的拿俄米，他这句话是关心他的儿父，你不要，你要跟着他的使女，不要到别人的田，不要被人看见、啊、他又回他，这就跟先前他对他的儿媳妇是的关心是一致的。现在拿俄米不是想说嘿好了现在有人可以来照顾我了，他的思想是很 subtle 就是很诡谲的，而且稍微的就从自己转移了，回到他原先所在的，他的思想原先所在的，也就是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他愿意路德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夫家，在那里可以得到安息，而且呢那里也是他所知道的耶和华是会按人所行的来报应那个人，按人所行的恩慈，以恩慈来对待他的百姓那人哈、啊、就是说耶和华在他百姓当中做事行事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对那些他的百姓当中行向人施恩慈的人，耶和华也要以恩慈来回报他。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很 subtle 的哈，很诡谲的，拿俄米的思想开始回到第一章原先他所想的，他也回到他原先所认识的对神的认识上，耶和华神是向那些向人施恩慈的人会施行恩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改变，拿俄米身上也开始看见了改变，在 在发生。于是路德就紧随波阿斯的使女而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我们看见这里时间一下子去到哪里了？收完大麦跟小麦。大麦收割的时间大概是四个礼拜，那中间我们说是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间隔左右，然后收割小麦，小麦的收割大概也是四个礼拜，所以加在一起呢，八到九个礼拜，或者是超过八到九个礼拜哈。所以有人说是七个礼拜到九十天，九十天的话是十二个礼拜。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看到这个时间就已经过了两三个月。至于这当中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关于整个收割的事情就开始落入幕后去啊。而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路德他就确实完全遵照拿俄米的吩咐，紧随在波阿斯的使女后面去拾麦穗。但是最后作者加上一句话，路德与他婆婆同住，我们中文加一个人，原来就是路德 live with her mother-in-law、啊、路德与他婆婆同住。为什么作者最后要加这一句话，路德与他婆婆同住？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知道路德他跟他婆婆回伯利恒，就是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啊。所以路德就是与他婆婆同住，但是这里作者最后加上这一句话是要提醒我们，现在还是跟当时一样，事情没有什么改变，路德还是跟他婆婆住在一起。虽然路德的成功，我们从第二章看见他非常的成功，因为他已经达到他要供应拿俄米的，做到他要供应拿俄米的这个目的，但是他的成功没有让他很自负。意思就是说，嘿，每一天你想想看哈，三四个钟头就拾取了五十磅，假设他从早做到晚，那有多少？那是不止五十磅。那从收割小麦到收割大麦，路德都紧紧跟随波阿斯的使者，所以一直从收割开始到结束，每一天路德都这样子去拾麦穗的话，那是怎么样？那是不得了了啊！那这些麦穗拿俄米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呢，神实在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给他丰富的供应。但是虽然路德他完成了这么特殊的一个工作，他并没有因此很自负或者说很骄傲，因为他曾经向拿俄米委身，他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除非死使我与你相离。所以路德每一天他拾完麦穗回家，他仍然回去跟拿俄米同住在一起，因为这正是路德他委身要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第二章，我们认识路德他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怎么样使得波阿斯也开始做同样不寻常的事，连拿俄米我们也看到他开始被改变，他开始回到前面第一章他要愿意他的儿媳妇能够蒙耶和华的恩待，像他恩待路德一样。那我们要看到下礼拜第三章的时候，事实上第三章开始又制造了一个张力，因为如果路德结婚的话，那谁来供应拿俄米呢？所以我们就要在下礼拜我们再继续看作者怎么样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明白的一个信息。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 来研读这样叙述的文体，使得我们能够从作者他的文字表达来明白你要怎么样传递真理的信息给我们，你所传递的真理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见主从始至终，虽然你主动的作为只有在第一章，路德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给他的百姓，但是从始至终我们看见你的手在背后，是你在那里施行这一切的恩慈，向你的百姓施行这一切的恩慈，你丰丰富富的来供应你的百姓。然而我们也看见你也要你的百姓活出这样的恩慈来，你借着摩押的女子路德来，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来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就使得波阿斯和拿俄米他们也都开始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主，我们实在是看见今天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够像路德一样活出这样一种恩慈的生活。像这一卷书里面每一个主要的角色，他们真是向彼此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就使主你自己的名真的是能够得到荣耀。主，我们求你继续的用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现在是把经文了解以后，我们要再回来把整卷书从头到尾，整个主题，整个贯穿的一些原则，我们要再从头来看。就求主你真是用这小小的一本书来对我们说话，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